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回来在这里的一同的来敬拜。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个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我们今天要看整章的加拉太书的第二章我们要大家先来把这一章圣经来读完 Galatians chapter 2，我们会从第一节到21节。Verse 1 to 21, the whole chapter, Galatians chapter 2, the whole chapter. 整章的圣经，
我想我们就分开两段来读吧，我们请弟兄读一段，姐妹读一段，
我们请弟兄先开始从第一节到第十，然后从姐妹从十一节到二十一节，加拉太书的第二章， Galatians chapter 2, verse 1 to 21. 弟兄，我们先读第一节到十一节。Brother, we read chapter 1 to verse 1 to 10 and sister 11 to 21.
好，我们一起来，弟兄们。过了十四年，我同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些有名望之人说的。恐怕我现在何时从前突然奔跑，但我同去的提多虽是西利利人，也没有勉强他受隔离，因为有偷着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隶，我们就是一颗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们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未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我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力，叫我们往外邦人哪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哪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姐妹们，
好，谢谢弟兄姐妹。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呢，是一段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重要，当然对非基督徒也是一样哈、啊，都是很重要。但是呢，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对于这一段的圣经更需要明白究竟里面所讲的因信称义讲的是什么。所以今天我想看一下，下面都是基督徒哈、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可以很放胆的来讲这一段的圣经哈、啊，希望大家也能够明白，能够知道究竟我们这个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在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当中是何等宝贵的，的一个的恩典。保罗在这里呢提到两件，他在这里对加拉太的信徒要提出来的，要帮助他们明白他们信仰的事情。我们来看在这里第二章的，第三、第四两节，他说这里说什么呢？与我同区的提多算是希律人，也没有勉强他受隔离。然后第四节，因为有偷着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保罗在这里要提出一点，就是说他讲到这里是讲到隔离这个事情所带来的一个的问题。然后为什么会说这个问题呢？在第五章哈，我们大家翻到第五章哈，第一节里面哈，他就说了，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了，所以我们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下制。前面所讲的这个假弟兄来呢，就是要让我们失去哈这个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啊，所以保罗在这第五章就是说，我们已经自由了，再不要回过头来被这些的律法，被这些事情来让我们再不自由。然后第五章第二节他就这样说了，他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隔离，基督就与我们无益了。我们再指着凡受隔离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律法的债。你们要靠这个律法称义，是与基督隔绝了，从恩典中堕落了。哇，很严重的事情，是从恩典当中聚落的啊！我的国语现在矫正一下，聚落了哈。你们要靠律法称义的，要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聚落了。说什么？原来他们强调隔离的时候，乃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会离开神给他们这个恩典，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就是保罗在提出来有假弟兄进来的时候呢，本来我们自由了，现在反而因为在履行这些的要求的时候，使我们不自由。如果强调这个隔离的话，就会与我们的恩与基督的恩典隔绝了，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那第二个，保罗在这第二章要提出来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第十一节哈、啊，当时呢，保罗真的是一个非常胆子很大的人哈、啊。他说后来基法就是彼得哈、啊，到了安提阿，因为看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来抵挡他哈、啊。这个彼得在耶稣的门徒的当中是一个。是称为大门徒啊，是他们十二个门徒当中的领袖哈、啊，是他们最敬重的一位哈、啊，彼得。但是这里说，当保罗看见彼得哈、啊、有做错事情的时候，可责之处，他就当面的来抵挡他，来 confront 他哈、啊。那从十二节他说，从雅各哪里来的人，未到之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即使他们来到了，因为怕受隔离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问题就在这里了。彼得在这些雅各来的人，是指在耶路撒冷哈、啊、这些的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彼得跟这些外邦人一同吃饭的时候，哇，彼得看见他们来，赶快躲开哈、啊，好像与这些外邦人隔开一样。保罗就说，因为我看见他所做的，十四节，我一看见他们所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当面众人的面前哈、啊、来抵挡这个 这个彼得。意思是说彼得做一个事情是与福音与真理与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不合的，所以彼得，所以保罗当面呢就提出来了。所以在这里呢有两件的事情，一就是隔离，二就是这个彼得与外邦人一同的吃饭所引申出来的问题。好，等下我们会再强势的来讨论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提出这两件事情呢。因为这两件事情的背后的意义是与基督的救恩是有关的。保罗一而再的提出一个事情，人的得救不是靠着行为，乃是靠着神给的给人的恩典，因着信而得到的。信是什么？信就是接受。所以意思是说，我们的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给了我们，然后我们接受这个恩典，我们就得到了，不是靠任何人的行为而得来的。所以这个是保罗在整个的加拉太书里面、罗马书里面一再强调的，人的得救是一种的恩典，绝对完全是恩典。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因信称义究竟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基督教里面一个救赎的一个的核心，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不知道在当中有没有谁没有听过这个用词的，有没有？你们都没有听过啊？听过了没有？听过了吧？不要吓我，我听过举手。哦，我刚才说没听过是不是？哦 sorry， 听过的举手，对不起对不起，词不达意。我们都听过，但是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对这个因信称义究竟我们理解明白多少？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可能我们听过，可能布道班洗礼班我也讲过，但是可能你听了听了，但是不一定是理解究竟在说的是什么。那保罗在加拉太书非常强调这个，就让我来稍微用最能够最简单的方法能够来讲一讲，希望大家能够更明白哈，因信称义是什么。我们首先来问什么叫做义 ？Righteous， 什么叫做义？啊，义是什么 ？Justice， 什么叫做义？那与这个字的意思来讲是很简单的，义就是什么呢？做一些是公正的，是正直的，是做一些对的事情，这个就是义了，这个是 Justice 了。公正的、正直的，做的是对的东西，这个都是义了。很简单，我想我们没有难去明白的。那问题就在于我们对这个字的理解常常是停留在某一个的行动上，某一个的行动上，不是长久的生命的一个问题。那让我这样一个的用这样一个的例子吧哈。如果有一天比方说你家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后院，你说我暂时没有没关系，先想象哈，你家有个很大的后院，种了很多的树，很多的花草哈，那春天来了，哇，很多的杂草，很多的树要修理，那个草也长起来呢，那个野地的野那个野花也长出来了。你要去整理这个的很大的院子，但是你没有时间，那你就希望能够请一个人回来去帮助你去做这个事情，你知道吗？在我们这里就没有哈。如果你去到 Salt Lake 的地方的话，大城市的话，比方说去到 Home Depot 那些地方的话，常常你会发现有很多人站在那里等着人家请他去工作的比方说你在这里也有了，请了一个人，你告诉他我家里面有工作，你跟我回家，这个有活可以干，你就只给他干，你要你处理这个后援这些的事情，你跟他讲好了那个薪水了一个小时你给他多少的钱你就告诉他这个后援你替我去整理， 然后你就说，那我就把一点的钱放在这个后院的桌子上，我要上班了啊，你在这里去处理啊，你是看着办啊，一个小时多少钱我跟你讲好了，你做多少拿多少，你就上班去了。哇，这个人很勤奋，三个小时把所有东西都做完了。他就去哪里，你放那个一大叠的钱在哪里，他就数了三个小时的薪水，他就拿着就走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公义，这个就是 justice, the righteous。 他做了三个小时就拿了三个小时的薪水就走了，没有人看着他做什么，他做完就走。如果这个工作他很勤奋，三个小时做完了，哎呀，但是反正那个请的人也不在啊，拖拖拉拉的三个小时做了八个小时，他就在那里拿八个小时的薪水然后走，这个是不是公义？这是不公义了，这个叫做 unrighteous 的。如果他做三个小时很勤奋勤快的做完了，但是他拿薪水的时候自己拿了八个小时的薪水走了，公义不公义？不公义，这个就不公义。如果他连做都不做，他把所有的钱都拿走了，这个更不用说了，我们知道是犯罪了。公义是什么？公义是做他应是公正的，做对的事情。如果你请他回来，他做了三个小时，你只给他一个小时的薪水，这个是你的不公义。他拿三个小时，他做三个小时，拿三个小时的薪水，这个叫做公义。很简单，这个是我们都明白。公义，每个人都会做，得到，都能够做到的，一次，两次，是不是？有时候连一次都做不到，也说不定。但是有时候有些人还是挺好的，真的，他做多少，他就拿多少。他是很公义的，很正直的，他能够做到做一次，做两次，做三次可以，但是每一次他所做的行动，他所选择的结果都是正直的、公平的、公正的，是对的。你说可能不可能？可能不可能？会不会有人能够做到每一次所有的决定、所有的选择做的结果都是正直的、都是对的、没有犯错的、都是合理的？有没有可能？不会有人能够做到。为什么？因为人的本性，人就有限，人就会犯错，人就会欲望、有欲念。你看着你一代的人一堆的钱在哪里，没有人看着你，你自己做多少，你自己去拿多少的时候，这个是多大的试探在当中。你拿三个小时的薪水跟你拿五个小时的薪水，没有任何分别的，因为你说我做了五个小时，你可以拿五个小时。这个呢，引诱会让你有时候你会选择错误，这个叫做不义了。那从人的角度来讲，没有这样的事情的，不可能发生的。我们不从来看义的时候，只是每一件事情来看，我们从来没有看我们一生的里面究竟有没有每一次都是选择对的事情来做。不可能，因为什么？我们生命里面有罪性，我们生命里面有限，我们会犯错，我们会做错事情。谁能够真正是有义的一种的行为呢？唯有他这个人的里面是完全不可能犯错的，他才能够是真正能够把义行出来，是不是？他做的决定每一次都是绝对是对的，不可能犯错的。唯有这样一种的生命才能够真正被称为义的一种生命。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知道谁能够做到？ 只有神，只有成为人的耶稣才能够完完全全做对的事情，还是说正直的事情，合理的事情。耶稣有一次面对一个的年轻人啊，这个财主啊，那这个有钱的财主一开口就说：“良善的夫子啊！”耶稣就问他：“为什么你称我良善呢？”圣经就说：“世上没有良善，只有一个是良善，那就是神。”然后圣经里面保罗也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这是在诗篇里面出来的保罗引用诗篇哈十四篇哈里面所出来的一段的描写。诗篇十四篇是怎么说的呢？哈，他说：“余万人呢，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的，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谁看世人，要看看有明白的没有，有没有寻求的没有，寻求神的没有，都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正路一同变为污秽的，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保罗就引用诗篇这一段的圣经来说，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意思是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的人。就好像耶稣说没有良善的，一个都没有，只有神是良善的，意思是说人不可能成为一个没有犯错的一个的人。公义是神的属性，除了神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完全是正直的，是不会做错，不会犯错的。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的神，所以他知道，所以他才不会犯错。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不知的情况底下，我们还是会犯错。公义与圣洁是分不开的。圣洁 holy 是什么意思？ holy 这个字意思就是分开，很简单， holy 的意思就是分开。分开什么？与罪分开，与邪恶分开，好，与不义分开，与不洁分开。圣洁里面是不可能有任何一丁点的不洁，任何的污秽，任何的邪恶的事情，这个叫做 holy 圣洁，里面不可能有任何不对的事情，才能够完全公义的行为出来。如何来明白因信称义呢？我们就必须要从圣经里面来描写神的圣洁这个角度，我们就会更容易去明白了。当神呼召以色列离开埃及之后，在旷野的时候，还记不记得神吩咐摩西为他做一个什么地方？建造什么？会幕。那你知道会幕称为什么？啊？圣所。会幕里面称为圣所，圣所里面有一个地方称为什么？至圣所。那个为什么称为至圣所？神与人在哪里相会的地方？为什么那个会幕成为圣所呢？是不是那个会幕所用的材料是特别不一样的呢？是特别从天神掉下来，人在哪里建造，所以这些的物质，这些东西是完全跟世界任何东西不一样的吗？是不是？我们知道不是。所有这些建造会幕的东西都是从以色列人自己捐出来，然后建造出来的。所以所有这些 material, 所有这些物质的东西都是跟所有其他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那个地方称为圣所呢？是因为有神同在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成为圣所。在那里与人相会的地方称为至圣所，因为神就在哪里。还记不记得那个摩西，当他在荆棘丛那里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 他去那里跑去看神，就向他对话。然后神第一个吩咐他做什么？把鞋脱下来。为什么？因为那个是圣地。那么究竟那个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呢？摩西每一天在那里牧羊，把那个羊带到那个地方，那个山，他们，我相信他走那个山走了多少片，那个荆棘丛他看了多少片。为什么突然间那个地方成为圣地呢？是因为那个地方神在那里，神在那里，那个地方突然间就变成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个就成为圣地了。所以那个会幕成为圣所。后来神吩咐所罗门，吩咐大卫，感动大卫，想为他建造一个居所。后来所罗门为神建造了一个的殿，称为圣殿。为什么称为圣殿？因为那个地方是神与人同在，神就在那个地方显示他自己的一个地方。所以圣所是神同在的地方，圣地因为哪里有神，那些地方跟平常所有地方都是一样的，没有分别。分别在于因为哪里有神的同在，所以成为一个神圣的地方。所以后来圣殿被毁了，犹太人不明白，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明白，这个不是神所这居所吗？为什么神的居所都竟然会被毁呢？因为我们看到了神的灵已经离开了圣殿，离开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再不是有什么神圣的地方，那个只不过是一堆的石头，没有，绝对没有一丁点的什么特别的地方，只不过是一堆的石头。所以神不在的地方，那个是没有价值的保留的地方，所以可以被毁了。那从那个地方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了。人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完全正直的人？不可能，因为我们说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所以人称义并不是因为人的生命里面能够把所有这些的东西都做得对的、合理的、公正的，所以我们这个人被称为义人。相反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绝对的义的一个的人。但是因为人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从神来的这个的救赎的恩典，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有了神的这个生命，神圣的灵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我们这个人就被称为义人了。不是因为我们是义人，我们跟还没信的人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的生命在没有信之前跟信之后，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的习惯上的东西一样的。但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被神所得着了，我们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我们的义是因为神耶稣基督的义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被称为义人。就好像圣所被称为圣所，不是那个地方有什么特别，是因为神同在，所以那地方成为圣所。我们成为义人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被称为义人。因信称义重点是在于我们这个人的本身并不为义，乃是神自己与我们的生命接连了，我们在基督的里面被称为义了。我不知道你听完之后觉得怎么样，好像也没什么啊，不觉得有什么特别，是不是？如果你不觉得特别的时候，因为你还不感受到这个对你的生命是带来何等的重要。为什么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子民，成为一个被神所爱的人，并不是因为我本身可爱呢，是神自己在我的生命里面成为我的生命，所以我能够在神里面被看为神的子民。为什么保罗在这里那样的强调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呢？为什么要责备这些行隔离的人呢？因为行隔离这个人，他们之所以，犹太人之所以强调隔离，是因为隔离是他们身份的一个的记号，
还如果你还记得神呼召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在创世纪的十七章里面记载，神向亚伯拉罕立约，你要成为多国之父，你所有的后裔都成为这个神的子民，但是有一个的要求，还有一个的吩咐，就是你们要守割礼，这个割礼就成为一个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的记号，一个凭据，一个证明。所以犹太人历世历代所有人都会守这个割礼，因为这个割礼这个的东西就成为他们是神子民的一个的表达，没有受割礼就不是神的子民。不管你是犹太人非犹太人，当你加入这个犹太教，守了这个割礼之后，你就是神的子民，这个割礼就成为他们是否成为神的子民的一个的好像一个的途径，一个标记啊，一个的记号。所以他们强调割礼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这个身份是因这样的一个的行为一个行动而有的一个的身份。保罗在这里就要提出这样的一个的很大的一个的挑战给他们。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们既属以这样一种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救赎的时候，保罗说遵行这个割礼，强调这个割礼的时候，就与基督的救赎没有份了。为什么？因为当他们强调割礼的时候，一方面是否定了因着相信而从神里面领受这个的恩典，他否定神是执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使人得救，否定神给人的这个救恩，否定在基督里面神与人有一个新的立的约。割礼是亚伯拉罕跟神立的约，但是神透过耶稣基督跟人立了一个新的约，这个约取代了那个旧的那个的约。同时如果强调割礼的话，意思是说否定耶稣基督是神，这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是耶稣基督来的人世界上，他宣告他是神的时候，他设立这个的救赎，如果他们不接受，只是否定了耶稣基督的神性，也否定了耶稣基督整个的救赎，还是强调这个外在这个行为使他们成为神的子民。那这是非常让保罗担忧，还是说紧张的一件的事情。如果信耶稣还要加上这个割礼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的话，整个的救赎就没有意义了，耶稣来到世上为人死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那知道吗，这个事情对于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个非常严重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教会一些错误的教导，让我们好像觉得我们得救并不是单靠耶稣基督，我们得救好像还要加上某一些的外在的需求，比方说一定要加上某一些东西，比方说要强调这个受洗和受浸啊，要强调要加入教会，要强调什么什么啊。特别我们在这个摩门教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啊，多多少少我们认识摩门教的一些的教导。摩门教强调，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得救的一个的摩门教徒的话，你需要在摩门教的教会的里面受洗，你需要被摩门教所指定的某一些的人为你受洗，这个受洗才 certify， 才被接纳啊。你需要在摩门教的里面加入这个摩门教这一个的组织的里面，你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这个是他们在这个救恩啊，他们也不讲救恩，他们在这个得救的事情上是用外在的这些的要求取代了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使我们这个生命被改变这样一个的事情。 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这个受割礼的强调割礼的人，就是重新把耶稣基督哈这个的整个的救赎把他拒绝了。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里那样的紧张来提出来，如果再强调外在需要加上这个才是神的指明的话，那整个的救赎，整个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的是白白的浪费了耶稣死的冤枉，因为他死根本不值得，因为你没有办法能够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还要加上这个加上那个。救恩是恩典，完全是没有因着人做什么，是神因着耶稣基督与人的同在，人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保罗为什么要责备这个的彼得？因为他跟外邦人吃饭的时候看见这个犹太人来了，他就立刻走开。为什么他要走开？因为犹太人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有一些的洁净的一些的礼仪。如果你看那个利未记的时候，你会在利未记的十一章里面看见列出很多洁净与不洁净的食物。犹太人有一些食物是不能够吃的，犹太人是绝对不能够跟非犹太人一同的吃饭的，因为非犹太人就是不洁，如果跟他们吃饭，他们所吃的东西也是不洁，所以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你就是不洁了。所以犹太人守这个洁净这个礼仪的时候，内心里面有个很强烈的一个的态度，就是说我们犹太人是比这些外邦人更圣洁的，我们更 holy。 为什么？因为我们所吃的东西是圣洁的，他们吃的东西是不圣洁的，所以我们守这些的规条的时候，表示我们这一些的人是比所有的人都更配得成为神的子民，我们是圣洁的一族，他们是污秽的一族。所以犹太人在这个方面呢是非常的骄傲，认为他们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种的生活的心态。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如果我们翻到第三章，他就会讲到这一段，第三章的27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利人、自主的、为奴的、还男和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了。这个是保罗强调，在基督的里面，不管你是什么人，你在基督的里面，你就成为跟基督有份，你就是一个义人，在神的眼中你是一个被神接纳的人，你是圣洁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讲，不是因为你吃某个东西还是不吃某个东西让你更圣洁。这个问题就也是产生在我们信仰的生活的里面。今天很多的错误的宗教里面也告诉我们，有很多食物的规条，有些东西能吃，有些东西不能吃，有些东西能喝，有些东西不能喝，因为你喝这个东西的时候表示你不洁净了。摩门教你知道哈，他们很多东西不能吃的不能喝的哈，咖啡不能喝，那个汽水不能喝，酒不能喝，烟不能喝，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他们有很多规条。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比别人更圣洁。同样的，保罗在这里指出犹太人是一样的，他们觉得我们比所有这些人都圣洁。为什么？因为我们守这些洁净的礼仪。所以很多宗教不能吃牛，不能吃猪，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因为他们觉得不吃这个是表示我更好。保罗这里为什么来责备这个彼得呢？就是彼得应该最清楚，因为神已经把一个的意象给他看到了啊，这不要再说洁与不洁了，什么都是神的所赐的，他应该最清楚了，但是还仍然离不开这个的犹太人的习惯。所以保罗当面责备他，是因为这个是与真理不合。如果你是这样的话，表示你要把人分开了，有些人是圣洁的，有些人是不洁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信耶稣的
跟不信耶稣的没区别了。这些不信耶稣的外邦人原来也是不洁的话，那究竟谁是洁呢？哦，我们犹太人守这些才圣洁。那还是把这个救恩把它拒绝过去了。所以这个是彼得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受这个保罗的责备。后来你看见彼得没有骂回去，后来彼得也听也来称赞保罗哈他的教导啊。为什么？因为他最清楚了，不应该这样来区别圣洁与不圣洁。圣洁是什么？圣洁呢，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先有了生命才有圣洁的生活。多少人是本末倒置了，以为我有一个不，我守这个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就是圣洁了。不是的，你里面你可你外面可能你的口可能不吃这个不吃那个，但是内心里面充满了苦毒，充满了嫉妒，充满了仇恨，充满了哪一种的不好不洁的思想。你不吃这个，但是你里面是污秽的，在神的眼中还是一样不洁。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被称为义了，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我们的里面成为神的圣所了，所以我们在生活行为上，我们才能够活出圣洁的行为。保罗在这里加拉太书的里面，不断的强调如何的因着基督的救赎，我们称为一个义人。今天就停在这里，因为还有圣餐哈。下一次我就跟大家来讲20、21节。我们常常说怎么样能够被十字架，我们被十字架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一般来讲，我们常常以为被十字架就是受苦，错了，被十字架不是为了受苦而被十字架。被十字架让你如何学会死，如何学会活，如何能够把一个新的生命能够活出来。下次有机会，一定有希望有机会，神的恩典能够把这个的十字架的道理跟大家来讲。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的圣父，感谢你让我们来思想因信称义的这个的道理。虽然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已经做得不错，我们偶然会行一次两次的好事善行，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没有一个完全善的本质，我们没有一个完全义的本质，我们只不过偶然我们会把这些义这些善行出来。但是主啊，我们成为义人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那是因为耶稣基督你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因此被神你看为是为义。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因着有你的同在，我们的生活不再一样，让我们真的在这个人生活着的时候成为活的见证。你把我们救赎出来放在这个的世界的当中，就是为了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活的见证，彰显你的荣美。恭敬的把我们所领受的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继续的看顾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